弟兄姊妹平安，在新的一年呢，今天是第一个主日，在这里先祝大家身心灵健壮，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2019年就过去了，不知道回顾过去的一年，你自己有什么感受呢？你会怎样来到总结你过去的一年呢？我想给半分钟到的时间，大家可以眯埋你的眼睛去想一下过去的2019年对你有什么感受，好吗？大家现在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去想一下。好，咁唔知喺呢个脑中系产生一啲乜嘢嘅感受呢？如果你过去个一年，你话哇，我觉得真系非常之精彩，好多嘅经历，非常之经历神，好感恩吓，我都为你感恩。但你话唔系啊，我嘅2019年，唉，好多嘅遗憾，好多嘅唔开心，好多嘅失败，好似冇乜出路，咁点算呢？嗱，中国有一个嘅著名嘅唐代诗人王维，佢就写咗一首诗叫做《终南别业》。嗱，呢一首诗如果翻译过嚟白话嘅话咧，佢意思就话诗人佢中年嘅时候就中意咗佛理啊，所以晚年嘅时候佢又住喺终南山底之下，佢一有兴致咧，佢就会独自咁嚟到行嚟行去，只有佢自己嘅心能够体会其中嘅乐趣。佢好閒情逸致咁嚟到去隨便嘅嚟到踱步，不經不覺咧就走到水流嘅盡頭。佢好悠閒咁坐低仰望呢一個空中嘅浮雲。偶然咧，佢又喺森林裏面遇到一啲嘅老人家，就同佢哋談笑風生，竟然咧就忘記咗歸期。嗱，呢一首詩咧，其實係表達咗王維佢嘅人生態度。特别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一句，他认为呢，人要知道当自己受到挫折的时候呢，要懂得怎样去开脱，令到自己的内心适当地放松。他说，所以一个人呢，要能够自我陶醉，要懂得放松自己，以致呢，我们可以和众多底层的人物来到去交谈，那这一种呢，是人生的大智慧。诗人的这首诗或者他的对人生的看法呢，固然都有一些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不过呢，我觉得他那种的智慧呢，仍然是消极的智慧。但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却是比我们更加清楚看到呢，我们的穷途不单止不是末路，而且我们有一个出路，是一个积极的智慧。我们先看看这一段刚才那段经文的背景。话说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呢，他曾经两次向一班的门徒，不是一个，是一班的门徒显现。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在他复活那天的黄昏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当时他们很害怕犹太人就将门都关起来，突然间耶稣就来站在他们中间，就说愿你们平安。咁之後再過咗八日呢，即係佢復活嘅第九日，門徒又係喺間屋裏面，咁多馬都喺當中，咁佢哋同樣都係閂住門啦。咁耶穌又突然間出現啦，又企喺佢哋中間，願你哋平安。跟住第三次向門徒一齊嚟顯現嘅時候呢，就係今次我哋頭先啱啱讀嗰段經文。今次呢就喺呢一個提比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提比利亞海呢就係加利利海呀。嗱，當時彼得同六個嘅門徒佢哋喺埋一齊。嗱，以前佢哋跟住耶穌嘅時候呢，佢哋周圍去，咁呢當時佢哋尚且能夠依靠一啲善待佢哋嘅人嘅供應，俾佢哋嚟解決生活上嘅需要。不過而家耶穌唔喺佢哋身邊啦，咁佢哋點算呢？嗱，當時彼得同埋西比泰嘅兩個兒子，佢哋三個都係漁夫嚟嘅，所以佢哋靠住佢哋嘅本能翻去打魚，去解決佢哋基本嘅温飽呢，其實都係好自然不過嘅事。 但是三个咁专业嘅渔夫咧，而佢哋又系懂得喺边个最佳嘅时间嚟到落网打鱼，但系竟然打唔到鱼，可以话当时嘅处境令佢哋好失望、好沮丧。所以当佢哋听到有人突然间嗌佢哋：，你哋将个网撒喺船嘅右边。虽然佢哋当时都搞唔清呢一个陌生人系边个，不过佢哋都毫不犹豫咁就依佢嘅指示去撒网。剛才經文講到咧，當時係天蒙光嘅時候，而佢哋離嗰個陌生人咧，亦都有一段嘅距離，大概就係100公尺咁遠，以致佢哋睇唔清岸邊呢一個陌生人到底係邊個。嗱，加上耶穌復活之後，佢雖然都有人嗰個樣式，不過咧始終都係有少少嘅唔同，所以咧門徒最初都係認不出係耶穌。不过后来当他们知道叫他们那个人是耶稣的时候呢，彼得就很大反应了，他立刻起落起来，他立刻就穿回衣服跳落海里面游向岸边。那到底这班的门徒是凭什么去认出这个就是主的呢？其实有三点他们从中看得出的。第一就是神圣权柄的宣讲。那耶稣对他们讲话：你将网撒喺船嘅右边就可以得着，系好肯定嘅一个嘅说话嚟嘅。佢哋听到呢一句嘅说话，我相信都令到佢哋谂翻起喺隔篱撒勒湖嘅时候，耶稣当时叫佢哋：你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跟住佢哋打到好多嘅鱼。以致佢哋听到今次耶稣讲呢个说话嘅时候，佢哋看到这句说话是由一个满有权柄能力的人而出，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是主。第二点是耶稣跟他们说：孩子们打到鱼没有？跟着耶稣又跟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餐吧。两句的说话是带着满满的怜爱和爱。孩子们这几个字呢，在当时原文来讲是一个非常之亲昵的称呼，所以他们听到这个这么亲昵的称呼的时候，他们知道这句说话是从那位爱他们的主而出。耶稣叫他们来吃饭也是带着满满的恩慈，所以他们认出这个是主。第三就是当他们上了岸之后，他们就见到一堆炭火和有饼有鱼来到等待着他们。之后耶稣更加将饼和鱼递到他们面前，叫他们来到吃。他们回忆起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耶稣基督这一份细心的供应更加让他们确定这个就是他们的主。那门徒和耶稣来到吃完早饭之后呢，接着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就和彼得开展了一段非常之重要的对话。而这段的说话呢，其实是耶稣爱来重建彼得的。那我们试下来到去看看这一段的对话，当中有好几点呢是很值得我们来到去留意的。那第一，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三次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他的开始都是用约翰的儿子西门来到称呼他的。耶稣没有用彼得，而是约翰的儿子西门。我相信呢，这个称呼呢也都让彼得看到，原来我是一个普通人，我自己并不比别人优胜，好像他自己以为的一样。那耶稣没有用到他曾经将重任托付彼得的时候用的那个名称来到去叫彼得。我相信是在这里显示着，其实主他都给我们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从来不会勉强人来到去跟随他。在马太福音那里记载着，耶稣曾经跟彼得说，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耶稣没有用彼得去称呼他，反而用一个普通的名称。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耶稣三次问彼得爱不爱他，但是头两次那个爱呢，在原文的里面是指向一种神圣的爱， 希臘文是一個 agapao 這個字，但是彼得呢三次回應他愛主的時候，他用的是 phileo 這個字，是指一種友誼的愛。耶穌期望彼得能夠以神性的愛去回應他，但是經過三次不認主之後呢，我相信去到這一刻，彼得可能想到就是，我不能夠再妄自尊大，以為自己很掂，而是他很謙卑的承認自己的愛都是有限，所以他用了一個友誼的愛來到回應主的詢問。耶穌頭兩次是用神性的愛去詢問彼得，但是當他聽到彼得的回應，兩次的回應之後，第三次他就再沒有用一個神性的愛去問彼得，而是同樣用彼得回應那個友誼的愛，那個愛字去問彼得。我相信這裡呢，不是說主對我們愛他的要求降低標準，神都仍然很渴望我們很愛他，不過呢，神深知我們人的軟弱，他也都看到我們說其實不是靠我們的口怎樣說，我們口說不重要，最重要是我們行出來是怎樣才是真正的關鍵。英文有句話，我們要 walk the talk，我們是否能夠言行一致呢？言出必行呢？我相信這一點是神更加看重。雖然彼得他三次都只是用友誼的愛去回應耶穌這個詢問，但其實我們知道呢，彼得他最後的結局是他為主殉道的，他做到他曾經很自信地說的一句說話，就是我願意為你捨命。他曾經說，主，我願意為你捨命，而他的人生亦都真的行出了這一點，活出了神性的愛。大概在主後的64到66年間，彼得他是在羅馬的暴君尼禄，當時逼迫基督徒之下，他在羅馬城這裡為主殉道。據說他還是要求去倒釘十字架來到死的，因為他覺得他不配跟耶穌一樣這樣的死法。所以我們的口怎樣說不是最重要，我們怎樣行出來是最重要。第三點就是，大家有沒有留意第一次耶穌問彼得那個愛的時候是長一點的，他說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但第二第三次他只有四個字，就是你愛我嗎？這個比這些更深嗎到底是指什麼呢？這個這些是什麼呢？如果我們將這個這些作為在一個句子裡面那個主詞，不是主詞人那個主詞，主詞的 subject 的話呢，意思就是耶穌問彼得，你愛我是不是比這些的門徒更加愛我呢？你愛我多一點還是其他那六個人愛我多一點呢？為什麼耶穌這樣問呢？我相信耶穌是要對付彼得那個驕傲自負，因為彼得他曾經誇口過，他說眾人雖然跌倒，我卻永不跌倒，表示他覺得自己比別人更加愛主。但現在耶穌就這樣問他的時候，其實是希望他能夠對付他自己那個的驕傲。如果這個的這些是作為一個受詞，一個 object 這用的時候呢，耶穌的意思就是問他，你愛我是不是比愛這些其他的門徒，或者比愛這些的炭火、魚和餅更多呢？你愛我多一點還是愛那些物質或者其他的人多一點呢？似乎這裡耶穌也都是針對著彼得一些的情況去發問的。耶穌好像在這裡無聲地問著彼得，當我在這裡被人審問的時候，你在炭火旁邊，你三次不認我，你在我暫時不在你們當中的時候，你走去打魚謀生，置我於不顧，你到底愛我多一點呢，還是是愛這些的炭火、這些的魚、這些的餅更多呢？ 这个是耶稣说这句说话背后的心意。还有一点就是在最后耶稣都三次托付彼得，第一次他用了，第一第三次他用了喂养，第二次他用了牧养他的羊，第一次他就用小羊，跟着两次他就用羊。其实这里无论小羊羊呢，其实都是指向耶稣的羊群。那些小羊可以是包括那些弱小的、未成长的、无知的、走迷路的、或者无助的、年轻的都有。羊是一般的羊，或者一些成熟的、强壮的，无论怎样的羊都需要你的牧养和喂养。喂养的里面呢，好像彼得前书那里说，他说就是要用神的话来到去喂养这些小羊，因为他们就好像初生的 BB， 他需要喝奶一样。同样我们初生的信徒呢，也都要靠神的话来到去成长。咁牧养嘅时候呢，係讲到唔单止要喂灵粮，而且係更加需要看顾、监察、引导同埋保护，需要关怀。无论係小羊大羊，都要用神嘅话去喂养，都要俾佢哋有属灵嘅引导同埋爱心嘅关怀牧养。我的办公室那里有这个的礼物，这个木雕是我的老师在我按摩的时候，他特登在以色列那里买回来送给我。他告诉我背后有一个的心意在这里。他说呢，通常牧羊人呢，他去牧羊羊的时候呢，他就不是跟着在羊的后面跑啊追啊，而是他要在羊的前头领路啊。因为我们知道羊有一些特质呢，羊是很没有方向感和很笨下的，其实很纯很笨下。咁同埋佢哋羊呢，係淨係睇到眼前好短视线范围内嘅嘢，睇唔到远嘅嘢。同埋有時羊好容易走迷路，唔听话。佢有時有啲一班嘅羊群呢，总有一啲呢係唔好听话，会走失咗。咁但係你要赶住成班嘅时候，你点样能够将嗰啲走失嘅带返去嗰度呢？佢喺咁嘅情况底下，个牧羊人呢冇辦法，逼不得已呢，佢要勾跛佢隻脚。真係我哋講得俗啲呢，即係勾跛佢隻腳，然之後抱住佢，帶佢返去正路，呵護佢，一路嘅嚟到去帶返佢。我自己作為牧者都有好深嘅感受，有時其實要講一啲人唔願意聽嘅說話，其實好難嘅。即係坦白講，我都想做一個好人，但係有時我唔能夠為咗做一個好人，有一啲嘅說話應該講嘅，我唔去講。所以有時為著羊群嘅好處，有時我都需要去拒絕人，甚至有時可能要去提醒、去責備。我哋都要去為羊群嚟到去把關。我曾經講喺過去早幾個月前咧，其實都真係有啲嘅異端嚟到，所以有時我哋都要好警醒，要去好小心嚟到睇住。同埋有時我發現咧，有啲嘅信徒咧，係中意咧呢間教會又參與啲啲，嗰間教會又參與啲啲，某一啲教會又參與啲啲，即係其實佢係即係點講啊？其實唔想喺一間教會裏面好好地委身啊！即係如果有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就會寧願你唔好喺呢度，即係你好好地喺呢個教會裏面委身，因為呢個唔係神嘅心意，對你嘅成長都唔好。我曾經亦都因為一啲咁嘅緣故，我拒絕過一啲人嚟到我哋一啲嘅某一啲嘅小組，因為我了解過，知道佢情況，所以我同佢咁講。咁咪希望佢真係能夠喺一個更加好嘅環境嚟到好好地嚟到去委身。有陣時被管教嘅過程呢，其實係痛苦嘅。有陣時我哋自己被神嚟到管教都係痛苦嘅。好似聖經呢，佢都講到佢，但係呢我哋被管教其實係因為神愛我哋，佢先管教我哋。牧者愛我哋，所以佢都會管教我哋，會提醒我哋。咁希伯来书嗰度讲，佢话一切嘅管教喺当时咧，你唔会觉得开心嘅，反而觉得痛苦。但系当你经过咗呢啲操练之后咧，你就能够结出平安嘅果子，就系义啊。咁所以希望咧，我哋都睇到其实我哋去牧养羊群嘅时候，有时我哋都要有软有硬，其实系为着羊群嘅好处。 咁睇完個經文咧，我哋都有少少嘅反思。喺呢個反思裏面咧，其實係幫助我哋去更加認識神，同埋認識我哋自己多啲。嗱喺呢段經文裏面咧，我發覺係神主動施恩啊！神永遠都俾我哋有一個重新開始嘅機會。嗱，彼得佢雖然曾經三次唔認主，我相信佢嘅內心其實已經係好內疚、好多沮喪，佢覺得好對唔住耶穌。不過耶穌冇放棄佢，反而喺復活之後咧，佢主動去到加利利嘅海邊去見佢嘅門徒，並且藉住三次愛嘅詢問咧嚟到重新建立彼得。係神主動嘅恩典，就唔係我哋有幾叻去找回神，而是神主動的恩典讓我們在失敗的裡面能夠有機會重新站起來。第二就是原來主從來都沒有忘記祂的羊，縱然祂們都不完美。當耶穌被捕之後，跟隨祂的人都一一地離開祂。耶穌曾經都這樣預言過，祂說今日晚上你們就是講到他那些門徒，你們因我的緣故都要後退，因為經常說我要擊打牧人，羊群就分散。當耶穌受害之後，你可以想像那些過去曾經跟著他的門徒，他們是多麼驚惶和失去了方向。但主復活之後，他沒有忘記這班曾經大難臨頭各自飛的門徒，而是他主動回來到去尋找他們，安慰他們和重新堅固他們。第三點就是耶穌渴慕得到我們的愛。耶穌曾經來到去教導過我們，這裡有兩段經文，我想請大家一起跟我讀一下。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嗱，大家唔好误会，以为啊，耶稣呢度叫你唔好爱你嘅父母仔女，唔系吓，只不过系讲个心态嘅里面。耶稣都教导我哋要孝敬我哋嘅父母，系咪？咁所以呢度嘅意思唔系咁，而系我哋嘅生命嘅里面，我哋有冇以主为我哋优先，同埋即系去我哋嘅心态上有冇爱主啊？佢好渴慕得到我哋嘅爱，佢喜悦我哋爱佢胜过一切。我哋愿唔愿意爱主更多呢？喺新嘅一年里面，你有冇谂一啲嘅地方，我可以为主我行多一步，我可以做得更好，表达我对神嘅爱呢？第四就系我哋喺生活里面有冇睇见主呢？我唔知道头先大家静默嗰30秒嘅里面，喺过去2019年，你有冇喺生活嘅里面体会到神喺你身上嗰啲嘅痕迹啊？可能有時我哋基於對神嘅一啲嘅誤解，我哋一啲嘅性情，我睇重我自己，神嗰啲擺埋一邊，我哋好容易會疏遠神。又或者我哋因為對神冇乜信心，或者我哋因為罪嘅緣故，我哋靈性唔好，我哋感覺唔到神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又或者我哋經歷一啲嘅失敗、一啲嘅沮喪、煩惱，我哋都睇唔得見神。到底神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来到给你看得见呢？我希望大家今天回去家之后都可以来到重新来到去思想。都记住刚才讲的这四点的反思，让我们今天回家呢，我们都可以继续的来到去思考。跟着我们都有一些的应用。我们都要学习在生活里面去敏锐神的同在。怎样去敏锐神的同在呢？路运就教导我们，他有一本书叫做《灵心明辨》。这本书我半年前自己去旅行的时候，我都带了这本书去慢慢的 去学习。他就教我们，他说你要学习，其实可能在一本书本的里面，在这个大自然的里面，在你身边的人的里面，在你经历的世事的里面，甚至在平凡不过的生活里面，你都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呢？我自己都经历，其实当我在灵修祷告的里面，其实都很感受到神的同在，他会给你有一些说话去提醒。就算在你每日的饮食、你出入、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都可以常常经历到神的恩典。第二点，就是让我们来到去实践，藉着服侍表达对主的爱。刚才耶稣问彼得，你爱我的话，你就喂养我的羊，你就牧养我的羊。即是说，你看到有需要的人，你去牧养他们。在你身边，在教会的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都有一些需要你来到去帮助的人呢？牧养不是牧者单单牧者的工作，其实你们都可以成为一位牧者。我们有 Awana 的导师，有教譬如主日学啊，或者团契的导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侍奉岗位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不单只是一个被牧养的人，同时你都是一个牧养人的人。有一个卢伯伯，他周不时又问我，你的胃怎样啊？你有没有不舒服啊？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牧养。有人告诉我，我都常常为你祷告，其实这些对我都是很重要，都是对我的一个牧养。我们身边，当你敏锐一些的时候，可能你看到他需要我一声的关怀，他需要我为他祷告，你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牧者。第三，就是不要被挫败拦阻你回到面前。彼得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但他一听到是主的时候，他就嗱嗱淋着翻件衫跳落海里面去找主。他没有自暴自弃，他没有忘记耶稣曾经对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好西你们好像西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的信心不至失掉，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主一路为我们祈求，他也给我们有回头的机会，他更加要使用我们去坚固其他的人。所以彼得在经历跌倒失败之后，他不像出卖耶稣的犹大那走上绝路，他反而很积极地面对自己的错误，他靠着主重新站起身，使他日后成为教会的领袖，被主大大的使用。而且他也都真的按着主给他的托付，很忠心去牧养羊群。他写了这一卷的书，彼得前后书是他写的。在当中呢，彼得前书那里呢，他都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去勉励那些同工和长老。我们一起读下这段经文。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看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而是出于热诚；也不是要克制托付你们的羊群，而是作他们的榜样。加利利海边三次爱的询问之后，彼得可以说他得到耶稣完全的赦免和建立，使他往后可以忠心地跟随主，并且忠心地完成主给他的托付，荣耀神的名。第四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不要跟人比较，专心地跟随主。在刚才那段经文里面就提到耶稣讲到彼得他的一生。耶稣说，你年轻的时候你自己束上腰带，你就喜欢去哪就去哪，但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人家要将你的手绑起，带你去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这样说是要指向彼得将来要怎样死去荣耀神，他要为主去殉道。耶稣讲完之后就叫他，你跟从我吧。但彼得当时听到这个说话就说，哇，我要为你死啊，那这个呢，这个你好爱的门徒他有什么下场啊？后面那个的经文呢，就讲到耶稣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只管跟从我。耶稣就讲到约翰这个门徒，他的将来跟你可能不一样的，但跟你没关系。 你要做的就是专心跟从我。 喺呢度耶稣都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嘅人生路都唔同，神对我哋每一个人嘅心意亦都唔一样，所以我哋无需嚟到同其他人去比较。我哋要做嘅就系信服神喺我哋生命中嘅旨意同埋带领，我哋专心去跟从主就得啦。希望大家都将呢几点去记住吓，翻去咧都好好去思想，并且为自己祷告。希望喺新嘅一年里面，我哋都学习喺生活里面敏锐神嘅同在。我哋都藉住服侍去表达对主嘅爱。我哋唔好让挫败拦咗我哋去到神嘅面前。我哋唔好同人比较，学习去专心跟从主。嗱，无论过去嘅一年，你嘅人生有几失败，有几内疚，但今日耶稣要透过呢段经文去亲自安慰你，佢要施恩俾你，佢要俾你重新开始嘅机会。我哋要做嘅就系谦卑嚟到神嘅面前，我哋要承认我哋好软弱，我哋要让主成为我哋嘅力量，好似彼得一样，以致我哋能够靠住主有力量嚟到去为主作见证，荣耀神。剛才開始的時候有唐代詩人的一首詩，結束的時候我都想用宋代詩人陸游的一首詩來到跟大家勉勵。這一首詩呢當中有兩句可能我們都很熟悉的，他講到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個外國詩人陸游，他當時是被奸人所害，他被罷官歸故里。当他回到乡下，他的心情其实很复杂，心里面充满着很多的苦闷和激愤，但他并不心灰意冷，他深信无论前路有多艰难，只要坚定信念的时候，他就能够绝处逢生，前面都是充满着希望和盼望光明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穷途不单止不是末路，而且我们知道在主的里面，他很愿意给我们有一个更加积极一个新的开始。但愿我们都能够捉住上帝这个应许，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靠主活得更加精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祈祷。亲爱主，我们回顾2019年，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的高也都有低，在低谷的里面，可能我们都曾经经历很多的挫败，很多的沮丧，但无论如何，我们感恩，因为主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你从来都是爱我们到底的主。今天你藉着彼得的经历都再一次的来到坚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别无可夸，我们夸口的只有耶稣基督你对我们的爱。主，愿你的爱都同样的激励我们，以致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靠住你来到过一个更加精彩的人生。求你继续的拖带住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